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晚上又让我们能够一同聚在他的跟前。我想弟兄姊妹能感觉到啊，美国好像这个疫情啊，不仅没有减退，并且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个人里面有个感觉啊，这是主在这个世代中啊，恐怕是给神儿女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兆头和警惕。所以呢，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警醒。那当然，这个也说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主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所以过去这段日子，我里面深深有个感觉啊，我们好像已经来到了天国的大门口，可能只差一点点的距离，我们就可以进天国。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以神的国度为念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定了荣耀的旨意，他是一定要成就的。我们这班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希望主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预备好自己啊，能够丰丰富富进神的国，也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主国度的降临啊。所以这段日子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迫切的祷告。所以当晚上我们在这里要读到《使徒行传》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开头先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啊，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眼目昼夜看顾你自己的百姓，你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所以在明处暗处你都在保护，在施恩典。我们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又有机会把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也聚在你自己话语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若听见你的声音，我们里面就能安稳，我们就能够喜乐。主啊，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世代，我们知道你的手在全地正在做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所以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供应我们，一路照亮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圣灵的引领中知道怎样活在你的跟前。我们恭敬地把晚上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说的、听的和等等，还有交通的，我们一同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晚上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请弟兄姊妹啊，那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先读一些主的话。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人，意思要在月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我们再读第六节和第七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下来。我们再跳到11节和12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第17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就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我们跳到20节，希律恼怒这个泰尔，也可以是推罗啊，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脱了王的内侍臣波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看见在12章这里啊，那么有记载着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次我们已经说到啊，第11章是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快要从耶路撒冷转到安提阿去了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神的工作有所转移，但是耶路撒冷神的百姓仍旧是神所看顾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要分清楚啊，有的时候呢，神在一个团体的里面，他遇见阻拦圣灵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就会转向别的团体。但是呢，在这个团体里面，并不是表示主就把他们丢弃了，主没有丢弃他们，因为这些人就是神的儿女，所以神仍旧在这里看顾他们。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仍旧是有一般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啊。那么这里发生了一些的事情。那在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的，当初的希律王啊，这个罗马政权底下的一个王啊，开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啊，他开始逼迫教会。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特别很清楚的看见啊，他们不是逼迫犹太教，他们是逼迫教会。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遇见了大的难处了啊。那么罗马的政权呢，开始知道他们并不是犹太教中的一支啊，所以呢就开始逼迫他们。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呢，他总是针对着神的旨意。那么教会呢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仇敌厉害的工作是针对着教会而来的。那么他这里苦害几个人，那么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在这里呢被杀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跟后面彼得提到的雅各是两个不同的人啊，这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弟兄姊妹记得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他们曾经叫他请他的妈妈向主耶稣求情呢，将来天国度降临是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的那个彼得雅各，就这两个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雅各呢 寻道为主被杀了。那么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呢，许多人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本来我们讲说新约圣经呢有三大执事啊，彼得、约翰和保罗啊，这是三大执事，因为他们的书信呢对教会后期的影响是非常大。那么后来呢也有人说呢，其实呢雅各这里的雅各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执事，叫做寻道的执事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彼得是撒网的，约翰是捕网的，那么呢保罗是支帐篷的，那么雅各呢是寻道的啊。的确在后来我们看见陆陆续续有许许多多人在教会历史上被杀害啊，被当地上的政权用残酷的手段那么杀害，这是一个血的见证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间啊，这个见证啊是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对主的工作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许多感人的故事啊，看见许多圣徒们为着持守信仰啊，那么为主寻道，这是血的见证。所以整个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不断的有人在那里受逼迫，那么为主寻道。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啊，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讲的有使徒行传十个大的原则，中间有一个是见证人。这个见证人呢，其实他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martyr 啊，就是寻道者啊。所以主也许可他的百姓在地上用血来为他做见证，如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一样。所以只要这个地上呢有这所谓的政治啊，那有这些宗教的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破坏总是不停止的。所以雅各呢代表着一个寻道的指示。那么当希律杀了这个雅各之后呢，他发现啊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初的犹太教是多么恨恶这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所以我们多次讲过啊，犹太人他们成了主在地上工作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啊。这个犹太教呢，是特别代表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是在仇敌的手中啊，一个强大的力量阻挡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必须明白，宗教啊，这不是神所要的一个东西，这是仇敌手中呢厉害的工具。所以我一再和弟兄姊妹讲，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不是接受一个宗教，我们乃是接受耶稣基督啊，他做我们的救主，这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当初这个犹太人呢，看见雅各被杀，他们很高兴。这个希律一看呢，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又去捉拿了，结果这次呢他们把彼得抓到彼得。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人类历史上可以看见啊，那么地上有很多的政权呢，他们得过那些权柄之后呢随意的杀人啊，这个你看这里这个罗马的这个希律王就是这样，他们其实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去抓彼得，那么这里记载说呢，他抓彼得的时候呢，正好他是在除教的日子，所以呢这个逾越节之后呢还有几天除教的日子，那么那个除教的日子呢就是这个节期还没有完啊，所以呢彼得是在除教的日子被捕的，然后呢必须要什么呢， 经过了逾越节之后他们才能办它。所以呢这个希律王呢也遵循了犹太人的那个规矩啊，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所管辖的地区呢正好都是犹太人，所以为了讨好犹太人，这样让他自己的这个政权呢可以比较稳固啊，所以呢他就遵循了犹太人这个习惯，在除酵节的时候不能办，要等到逾越节整个过了之后呢，然后才去办它。那么这里就记载着啊，他们把拿了彼得之后呢，那么把他收在监里面，然后交付四班的兵丁看守他。哇，你看见这个希律啊，这个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很多基督徒啊，所以呢，他要把彼得牢牢的看住啊，每班四个人啊。这四个人呢，那么我们看见呢，在监牢的里面是可以说是地牢里面啊。那么两个兵，一个睡在这个彼得的旁边，另外两个在门口看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唯恐他逃跑了，所以呢把他看得死死的，看得牢牢的啊。那么要等到逾越节之后呢，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来办他。感谢主啊，当彼得被囚在监牢里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大家迫切的为他祷告神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讲圣经记载很记载的很好啊，他们说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啊。弟兄姊妹们，这样一个说法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只是说，哎呀，请弟兄姊妹们祷告啊，其实呢是祷告神啊。那这里特别讲到了，祷告是面对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呢，不是一个形式啊，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行为，我们的祷告是面对着神，所以当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要有个感觉是来到神的跟前。我们祷告是有对象的，所以祷告也不是做文章，祷告也不是发表自己的意愿，祷告呢是面对神，跟神之间等于是有交通的。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呢，能有这样经历的人不算是很多啊。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跟神之间那么常常有一些的交通，那么摩西跟神之间能够像地上的朋友一样的讲话。今天我们来到新约的时代呢，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常常感觉到啊，我们弟兄姊妹们对于祷告的认识上面来讲实在还是不太够，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不太喜欢祷告，特别有时候教会的祷告大家更是好像没有兴趣啊。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哦，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因为我们祷告是来到神的跟前，并且是直接向神来倾吐的。神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啊，这实在是我们知道是最大的一个权柄。意思是说呢，我们地上的事情，我们可以仰望神用他的全能来为我们成就啊。你想想看，神的能力多大，对不对？如果神能为我们成就，就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阻挡我们。所以这里记载的，当彼得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呢，教会就在这里迫切的为他祷告神。也就是说呢，他们把彼得的案卷呢带到了什么？带到了神的跟前来了。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讲啊，这个地上呢，我们有法院，有法官会审判，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嘛，这个整个宇宙中最高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啊，最高的法院是在神那里。我们如果来到神那里向他申诉啊，我们能够上告于神那里去，超过地上的这个政权。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刚刚起来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政权能保护他们的，啊，他们是赤裸裸的那么摆在仇敌的权势的跟前，谁保护他们呢？那么是神保护他们，所以神把祷告的权柄给了教会，这是我们应当明白，这是最大的一个保护。所以一个基督徒会祷告，那是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也我们能够有更坚强的教会祷告，就能更多抗拒黑暗的权势。所以教会的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十二章这里，其实呢，就是让我们看见那个教会祷告的那个全能啊，那个影响力是多么的大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重视神给我们这个权柄啊。那么所以呢，当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啊，这里就讲到西律将要提出他的前意，提出彼得的前意，就是逾越节马上要结束了啊，第二天就要把彼得呢那个把他这个拿出来了。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也记载着彼得哈，你看见这个时候他是多么的信赖神，他明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和危险，对不对？那么很可能这个接着雅各就要被杀了。那么罗马人用这么严密的一个方式来把他看守住啊，那么呢就把他下在那个地牢的里面啊。他就这里记载说哈，在这个地牢里面呢，忽然呢有主的使者出现。弟兄姊妹，这个主的使者出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天使啊，是神所差遣的使者，所以就代表着天的干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呢，能把天上的权柄带到地上来干预地上的事情，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权能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神的祷告的权柄是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运用这个权柄。我们要有一个明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主的天上的全能带到地上，啊，那么那个全能是无比的全能，是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的一个全能。今天的主居然给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权柄，你看看，我们今天忽略了他，我们是不是很愚昧呢？所以我们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我过去一段日子呢，我曾经也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啊，和弟兄姊妹们说明，我就说我们在地上会面对很多艰难，有的时候面对很多困苦，很多压力啊，很多无论是个人的、家庭的、事业的，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有许多这个难处来了之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有忧虑，对不对啊？我们只有很苦恼啊。那么要不然呢，我们就去看看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找人来帮助。如果没有人帮助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很忧郁，我们就很受压。弟兄姊妹，其实不必，你要记得神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权柄，就是祷告啊。所以我常常讲，当这个压力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这个难处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呢，如果你懂得运用祷告的权柄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借着祷告把这个难处啊，把这个压力怎么样呢，把它借着祷告推到主那里去啊，你看看多好啊！你把这个担子呢，不要自己担，你把它交到主那里去。祷告可以把这个困难、把这个难处，把它拨到主那边去了，那你就很精神了，对不对呢？但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真实的经历啊！在我个人身上，我过去也有许多时候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哎呀，难处来了，我就在那思虑啊，怎么样解决啊，也怎么样用自己的智慧啊，用自己的经验呢、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苦恼你没有办法，对不对啊？感谢主， 我们就把难处怎么样带到主这里来了。当我们一祷告把它一交托的时候呢，哇，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灵里面就得到很大的释放，并且你会看见这个祷告是真正有果效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所以有的时候不会祷告中，祷告里面有很多因素的，祷告呢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有敬拜，祷告里面有交通，祷告里面有赞美，祷告里面有感谢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如果懂得这些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运用在祷告中的这许多的因素在主面前祷告，你看见你的生活就怎么样，变得丰富起来了啊，变得丰富起来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为我们做榜样，有很多时候来到神跟前，他不用求什么，他不用祈求什么，他就感谢赞美啊。所以呢，最好的情况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感谢赞美啊。我们记得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主耶稣有一次在那里遭受了许多村庄人的这些拒绝的时候呢，他就忽然欢乐起来了，他就在神面前大声的感谢，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呢，在我个人过去的经历里面实在带来非常大的这个供应，是一个大的恩典啊。我记得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有一次呢我遇见了难处了啊，我到主面前跪在那里祷告，圣灵就提醒我了，圣灵说你要对学主啊啊，对神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因为我平常不习惯，我没有这样讲过，对不对啊。哎呀，我跪在那里心里面呢实在是很愁苦啊。那圣灵这样提醒呢，我只好呢小小声说，我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说，声音太小了，大声一点，大声一点。那我就声音稍微大一点，我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说，不行，再大声一点。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旁边也没有人，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听圣灵的这个给我的这个提醒了，我就大声的喊起来，我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你知道下面一个什么结果吗？我怎么一祷告完之后啊，所有的忧虑就过去了。你看，哇，我真是得释放，我马上我就起来了，我就不需要再祷告了，我心里面充满着喜乐。哦，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能给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带来的极大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祷告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全能。所以当耶路撒冷的那一班圣徒们他们一祷告的时候，你看见怎么样，神听了他们的祷告，神就打发天使来到监牢里面，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现在神伸手干预这件事情，天来干预这件事情。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是有患难，有很多仇敌的作为在我们周围，但是不需要害怕，我们手中拥有一个有力的兵器，最有力的兵器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在祷告上我们一定要操练，一定要学习，学会运用信心，学会仰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你运用信心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来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有对象的。我常常有时候听见弟兄姊妹祷告呢，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在那里只是诉说一点什么，讲述一点好的话，诉说一点心愿，那个感觉上不觉得是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养成的好的这个习惯啊，你来到祷告中的时候，你就感觉来到了主的跟前啊，是对着主说话，不是对着人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那么也受激励啊，后来呢也蛮喜欢祷告，但是呢我那个祷告都是想祷告给别人听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头想几句美好的话，我想呢我总要祷告几句话他们能够大声阿们。我就想到一些好听的话啊，一些，所以在神面前有时候一杯，哎呀，觉得有几句好话，我就牢记在心，所以下次就祷告的时候，我就照着这个话就发表， 果然弟兄姊妹就阿们声音很大，哎，我自己里面就很得意啊，哎，我觉得哎，今天这个那个时候年纪轻啊，幼稚，你知道吗？小孩子并不完全懂得祷告的意思，但是经过了主慢慢许多年的带领之后呢，我就越来越知道祷告是面对着主的，祷告给主听的，不是给人听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在公开的祷告聚会里面怕开口，因为什么呢？怕祷告给人，我一听别人祷告出口成章，哎呀，那个祷告的这么好啊，我们就不敢祷告了。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所以你像在家里面孩子们找父母讲话一样的，他根本没想到要讲的话，是不是很有学问的，很好听，出口成章，不需要，对不对？很自然的来到父母面前跟父母去谈话。今天我们来到神跟前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使我们个人祷告生活丰富起来，求主更多使我们教会的祷告变得越过越丰富，越过越刚强，太重要了。今天呢，就是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看见地上有这么多的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求神从天上来干预，求神伸手在地上来做工。所以那天我们看见当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在那祷告的时候，天使就出现。这里记载的很有趣啊，这个天使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彼得怎么样了？睡得很沉呐、哎呀，我们真的没想到啊，在那么一个监控，明天就要被拉出去砍头了，恐怕要寻道了，对不对？但是他那天晚上呢，却睡得那么样的沉。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睡那么沉呢？有个天使来拍他的时候呢，拍他什么地方？拍肋旁，拍这个肋旁。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人这个肋旁是很脆弱的地方啊。那意思说呢，你拍这个彼得的肩膀还拍不醒呢，摇他还摇不醒呢，所以呢拍肋旁啊，这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这个肋旁是人这个敏感的地方啊，所以一碰他肋旁他就醒过来了啊，因为不然他还不醒。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这个时候属灵的光景啊，属灵生命的光景真是非常的老练。他到了一个地步，那么完全信赖神，真是一点都不惧怕地上任何的逼迫杀害，视死如归啊。我们知道一个人晚上能睡觉睡得好啊，定归他是怎么心思不乱转，对不对啊？如果他躺在那里一直想着明天就要寻到了，明天就要死了，那怎么睡得着呢？弟兄姊妹，如果是你能睡着吗？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呢，恐怕我整夜在那里呼求主了，对不对啊？主啊，你要救我啊，就彼得也没有，彼得就是那么安息。感谢主啊，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信赖神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在属灵生命上面有好的追求，希望我们能达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对神有完全的一个信赖。彼得这个时候的光景呢，你看见那个属灵生命是多么的一个成熟的情况啊！这就像什么？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亚伯拉罕最后呢，神要求他把他的你所最爱的那个儿子以撒把他献在祭坛上。亚伯拉罕没有问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句话，立刻把儿子绑了，就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要把他献祭，对吧？我们知道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达到顶峰的一个状态，他对神是完全的信赖。所以亚伯拉罕的旧约圣经里面被称作是神的朋友啊，他因为数十年的经验啊，那么神给他的恩典丰富，叫他毫不犹豫的相信神。那我们知道彼得在这里能睡得这么沉也这是他对神有何等深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带领我们，因为你看看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啊，我们不要说遇见这么大的事情，对不对？一点点的小事来，我们就很惊慌啊！ 哎呀，我们里面就不安息了，就翻腾了，对吧？比如说家庭里面一点小事，工作上一点小事，社会上一点点小事，就把我们搅这个翻腾的不得了。弟兄姊妹，这不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至高之处有神在那里呢，神在看顾着一切的事物呢，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应当学会对神有完全的信赖。所以这个天使呢，拍他的肋旁才把他拍醒啊，拍醒之后呢，就对他说：“快快起来啊！”叫彼得起来。结果呢，我们看见那些铁链呢，就从他的手上脱落。那呢，睡着他两旁的这个兵啊，倒都是没有醒过来啊。那么彼得呢，醒过来之后呢，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天使就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束上带子，穿上鞋，然后再披上外衣。哇，弟兄姊妹们，圣经为什么这样的记载呢？你看见啊，彼得这个时候呢，不是逃难的，不是说这个天使把他一拍走，哎呦，赶快跑啊，赶快逃啊，对不对？不，非常的从容，一点都不着急。哎，慢慢的把带子梳起来，把鞋穿起来，把衣服披好了，啊，那么呢，不是很狼狈的那么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都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能相信我们的神，他的带领，任何的难处，弟兄姊妹都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啊。所以呢，作为基督徒啊，不管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只要有主，你就可以很从容的经过很多的环境。你看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很焦虑，对不对 啊，碰到了一些事情啊，着急的不得了了啊，如果有一个机会要赶快跑，对不对 啊，这个不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有主的同在，有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话呢，非常的从容。所以今天在生活中侍奉中，这是一个美丽的见证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基督徒呢，永远不需要惊慌。我们记得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嘛，他们不拜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大金像时，他把他丢到火窑里面啊！那个火窑烧了七倍热，这三个人呢，非常的从容。圣经记载说呢，他们在那个火窑里面在游行呢，还有一个人陪着他们的谁？就是主，我们的主陪着他们，所以在火窑里面可以游行。哇，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你不讲撒谎，叫他们上来的时候，他们就上来了，非常的从容。上来的时候，衣服上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呢，不是一些神奇的故事，这些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的经历。你看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这样，面临任何的环境他都不惊慌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处在一个多变化的时代啊，那么周遭太多事情的变动，但愿我们能有稳健的脚步跟随主啊。世人可以惊慌，基督徒非常的从容啊。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我们活在他的带领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弟兄姊妹，是天所管理的一般百姓啊，我们不是跟世人不一样，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在这里我们能看见彼得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见证啊，所以呢，他醒来之后呢，他也没有很惊慌，对不对？这个天使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很从容不迫的啊，穿得整整齐齐的。那么就从这个监牢里面就出来了。彼得啊，那个时候大概刚刚这么睡醒啊，这个神志啊，精神还没有完全的醒过来，他就跟着他走啊。那不知也还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是看见了异象啊。因为彼得在前面呢看过很多异象。所以呢，他以为又看见异象啊，以为呢这个是 一个在他的思想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们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彼得那个时候是被当作重刑犯被看守住的啊，不是在第一层的监牢，是在第二层的监牢，可能说地牢里面的啊，对吧？那个是你完全跑不出去的，重刑关重刑犯的地方啊。天使带他一层层的出来，到了外面这个铁门的时候，这个门呢自己就开了啊，他们就走出来，那么。然后呢走过了一条街，天使带他经过一条街之后呢，然后呢天使才离开了。哇，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呢彼得真是醒过来了啊，这下完全醒过来了。所以在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彼得就醒悟过来，说他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时候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弟兄姊妹们，彼得整个人醒悟过来了啊，他才知道他现在所有的经历原来是真的，是主差遣使者把他释放出来了。你看他自己话呢，里面话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啊，那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啊，这是罗马的政权啊，和犹太百姓一起所办的，这犹太教里面的人所有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个盼望其实就是魔鬼的盼望，仇敌的盼望。仇敌是多么恨恶这个地上这些跟随主的人。当初因为彼得的影响力又那么大，对不对啊，这个罗他借着罗马的政权，借着犹太人的宗教呢，要把彼得给他除掉啊。那么彼得心里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中，这是仇敌四部的环境，撒旦今天在地上最厉害的工作是针对着教会而来的，针对着神的儿女而来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对不对？我们看见在这里彼得给我们做的这个见证啊，你不需要害怕啊。那么神的手会看顾保守我们。也许有人会问说啊，后来教会历史上不是说那彼得最后还是被钉十字架钉死了吗？为什么主不救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寻道啊是非常尊贵崇高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有人能为主寻道，那在主的眼中是看为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不是神不能救他们，神是把极大的荣耀给这些为主寻道的人啊，所以神许可寻道。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神因为听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祷告啊，我们伸手救主，所以神是有能力，神是能救我们的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弟兄姊妹不要没有矛盾啊，不相冲突。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在这里呢，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心中的向往，人就是借着地上很多权势，借着一些宗教的事物，要迫害所有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用害怕，我们相信主会保守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祷告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把我们和我们的家交在主的手中啊。不管今天环境怎样变动，人事物怎样变动，相信主听祷告。那么我们更需要的是能和弟兄姊妹们常常聚在一起来祷告，教会的祷告是更是有能力的啊。所以呢，这个彼得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想想去哪里呢啊？那个夜里半夜，对不对？深夜了去哪里呢？哎，想一想就往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他想到玛利亚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彼得在这里为什么会想到马可的家，想到玛利亚的家呢？我们知道当初啊，在耶路撒冷 他们聚在那个小楼上面，那就是玛利亚的家里，那个小楼上啊。所以呢，他想一想，他就往那里去，因为什么？玛利亚实在是个爱主的姊妹啊，这个家庭真的是非常的敬虔啊。那个时候马可在那里，对吧？那么这里提到马可的名字啊，马可本来还有一个名字叫约翰的，啊，那么彼得呢，想一想就往那里去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彼得就找到了一个爱主的家庭，他想就是半夜去打扰他们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他就想着去了，所以他就跑到那里去之后呢，结果呢，圣经记载说什么呢？他说那里啊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事情呢？好像啊，耶路撒冷教会的祷告完了之后呢，他们还不停呢，啊，他们呢又到了这个玛利亚的家里面呢，那么在那里祷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爱主的家庭，啊，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并且有特别的祷告的负担，他们觉得彼得没有得释放，我们的祷告就不应该停止，所以他们认真不松懈的祷告啊，就像好像我们有首诗歌讲的，不见平安不退却啊，非祷告到平安不可，他们绝不放弃。所以在祷告的事上，主曾经也告诉过我们啊，要恒切祷告，是吧？这祷告的事上，你不要祷告两句啊就跑掉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啊。这个保罗有一个同工啊，这以巴弗提啊，他祷告主的时候呢，他是。圣经讲说它是一种战争的祷告，像打仗一样的祷告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坚持祷告的人最后都是得胜的。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呢不放松祷告，坚持到底，到最后你就看见那个得胜。所以这里呢，好像教会的祷告聚会完了之后呢，他们不甘心啊，他们觉得说我们不能光这样祷告，就祷告就可以。其实教会的祷告神已经听了，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候神的使者还没有降临，所以他们这一班圣徒们呢，到了玛利亚的家里面就继续的祷告啊。哎呀，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感觉在这个时代里面最需要的就是主人兴起一般祷告的人。我感谢主啊，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有时候聚成小组在一起，常常一起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呢，让这个祷告的灵充满整个教会啊。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到，我们不会讲道不要紧啊，不会做工不要紧，但是呢，不能不会祷告，所以祷告才是真正与神同工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祷告，你可以把天的权柄带到地上来。祷告是我们直接来到神的跟前，不需要有间接的，对吧？可以直接来到神跟前，这是神给所有神的儿女们每一个人的特权。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直接到父的跟前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施怜悯啊，使我们呢真正在主面前呢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这个如果今天主在我们中间，在祷告的事上能够给我们有恢复复兴我们，那我们教会的光景就会非常非常的美好啊。所以呢，这个你看见在这里有一般的圣徒们，他们这个祷告的灵是多么的强，多么的宝贵，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 那彼得在外面敲门呢，结果有个侍女叫罗大，听见敲门声音就跑去探听了，一听到是彼得的声音啊，哇、哦，他欢喜的还不顾开门，就跑去告诉他们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发疯了，怎么可能呢？彼得这个时候被关在地牢里面，被看得牢牢的，怎么可能跑到门口来了呢？那他说真的是他，他们都信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祷告能够带进这个奇妙的生活，带进奇妙的经历，叫他们信不来，对不对啊？的确，他们真的相信不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为着弟兄姊妹的光景祷告的时候呢，的确，我们凭我们的眼见，凭我们的想象，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祷告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这就告诉我们啊，你只要祷告，主能做事情。所以呢，他们说大概是他的天使，还有人这么想，大家信不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祷告能产生什么？产生奇妙的经历，产生荣耀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啊，教会的事物过于平淡啊，都没什么稀奇，也没什么特别的。弟兄姊妹们，你不祷告，他怎么可能会有特别事情？我们必须把天上的权柄带到地上，对不对？我所以这些年一直鼓励，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不放松啊，能够有好的操练。那个彼得在外面不住的敲门呢，结果他们一看见他，哇，真的很惊奇啊，真的是彼得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祷告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功效，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尽管祷告，你会看见主做事情的时候，下面就有奇妙的事情。然后彼得就摆手叫他们不要作声啊，哎，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主怎样啊带领他出监。然后下面一句话他说啊，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说明一件什么事情？说明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的光景已经开始有偏离了。这个时候呢，在耶路撒冷，我们看见不是彼得啊在那里掌管，也不是约翰在那里掌管，是谁在那里管理啊？是雅各。这里的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他后来信主了。那么他呢，其实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啊。雅各的祷告，但是呢，他非常的持守律法，所以他在犹太教的里面受的影响很深。所以呢，当时连犹太人呢也很敬重他，因为他呢，结果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重新带到律法主义的这个情况底下去了。非常的可惜。所以你看彼得呢就对他们说，你们特别去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啊，弟兄姊妹们要提醒雅各啊，因为彼得这一件事情的经历是天的干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中啊一切属灵的东西应该是活的，不是一个死的教条，不是一个死的规矩啊，不是一些死的做法。所以呢，只有借着祷告，使所有一些教会中属灵事情能够活过来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呢，有倒退的现象啊。他们有雅各在那里变领头的人了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律法主义的圣徒们在那里，那么他们在那里这个掌权，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彼得呢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他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弟兄姊妹们，彼得也离开耶路撒冷啊，这是神的手给他的一个带领，借着他所遇见的这么一个大的逼迫，那么把他也带出去。所以到了天亮的时候呢，哇，这个 耶路撒冷里面就很惊慌，这兵丁的扰乱的不得了，这四班的兵丁啊，每班四个人，一共十六个人，对不对？哇，他们就非常的惊慌，那个彼得不见了，不知道彼得到哪里去了。你看这么严格的看守，两个人睡在他旁边，两个在门口，对不对？这么严格的四班这么轮着看守他，结果给他跑掉了啊，不见了。哎呀，他们就很惊慌。那么结果希律也在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结果呢把他们都拉去杀了。那一些看守他的人反而都被杀害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地上的君王有时候权柄太大啊，操这个生杀的这个权柄，看见发怒了就杀人啊。那么这里记载说，后来呢希律离开犹太下到该撒利亚去了啊。那么就住在那里啊，住在该撒利亚。那么彼得离开了，那么这前面的整段的故事呢，就告诉我们一个，让我们看见教会祷告的权柄是何等的大；另外一个，彼得让我们看见一个信赖神的人，无论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里面，他都是那样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图画在这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一方面激励我们里面那个祷告的负担和心愿，另外一面无论今天环境怎样改变，世界周围的情况怎样改变，要学习住在主里面，保守自己在主的同在中啊。我们相信我们在主的手里，相信天能够干预这些事情，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那么后面最后这一段呢，记载着希律呢也遭受这个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地上的政权不需要怕他，我们只要好好的祷告啊，仰望主的恩典。这些人呢，他们作恶，他们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希律已经到了该撒利亚，但他恼怒这个推罗西顿那边的人啊。这个推罗西顿是靠近沿海的那地方的人，因为呢在那里这个希律有他自己所属的一块地啊。那么这个推罗西顿人呢就在那里这个替他经营那个地啊，然后呢把税交给这个希律，那么他们在那里可以得罪一些的粮食啊。大概可能这个希律恼怒他们呢，就给他们的加重他们的这个税收，对吧？一定是这样，这个做王的人就是这样的，加重他们这个税收，所以他们那一代的人呢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就托了王的一个内侍臣啊，那么呢叫做伯拉斯都，圣经把他的名字记载下来，就是让他去求情，跟希律求情，一心求和。希望呢这个希律不要这样子给他们担子太重啊，压力太重，所以就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去求和。好了，希律到了所定的日子了，哇，他呢穿上他的朝服，他是一个王啊，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啊，还对他们讲论一番啊，看起来是很神气，对不对啊？这个很好像很了不起，我不知道他讲论什么东西啊。他在讲论这番的时候，结果百姓在那边喊着说：“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你看这番百姓们啊，他们因为要捧这个希律，要讨好希律，对不对啊？居然说希律像神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啊，在地上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去乱捧个什么人。这里的这个。他们为了讨好希律，对不对啊？把希律捧得像神一样的啊，这希律很高兴，在那里啊，跟他们在那里讲论呢，很得意，对不对？好，圣经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 他就被虫所咬，气就断绝了。所以你是一个王嘛，你这个王，这个很神气嘛。神呢也不需要差遣什么狮子老虎，一个小虫就把它咬死了。这个虫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那么一个毒虫，可能是一个毒虫，那么一咬就死了。所以人呢实在来讲可怜，弟兄姊妹们。地上你看见这个人那个人，好像有大权势，有大学问，有大的财富，有大的权位。弟兄姊妹们，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你是个王又怎么样呢？一个虫就把你咬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今天地上凡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这个结局到最后都是很悲惨，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弟兄姊妹们，地上无论谁当权，谁在那里做什么，如果他不敬畏神，弟兄姊妹都不会有好的结果。神也不需要差遣什么人来暗杀他，也不需要差遣什么部队来攻击他，对不对呢？神要处罚一个人太容易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知道一切权势都在神的手中，不需要我忧虑这些。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讲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所以即使我们遭受了委屈，遭受人的误解，你都不需要去这个忧虑。你怎么样，你只要借着祷告把这些事带到主的跟前就好了，让主来掌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罗马帝国说封的一个王，经不起一个小虫子咬就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把这些记载在这里，就充分的要激发我们里面的信心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才是真正掌管万有的主。所以最高的权柄在神那里啊。所以神给我们有权利可以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弟兄姊妹们，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因着这件事情，我想都是有关联的啊。所以到了二十世纪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仇敌，这告诉我们仇敌的势力是挡不住神的作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特别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重要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要寄望再大的恩赐，寄望再大的讲高明的讲道，再寄望多有人有这个组织的才能做大功，不，我们所寄望是弟兄姊妹们要起来祷告，教会需要有强的祷告。弟兄姊妹们，只有这个能把天上的权柄带到地上，能够阻挡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能叫神的工作怎么样在地上能够有更多的开展啊！所以神的道呢，就日渐的兴旺，越发的广传啊！所以这是真的，所以求主生给我们啊！我记得啊，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啊，那个我们三四十年前我们在温哥华。那么有一次呢，我请一个弟兄传福音，他从来没上过讲台，他是个医生呐。那我请他呢，那个主日传福音，哇，我们其他的一同工们呢和一些负责弟兄们都心里提心吊胆，因为他没上过讲台，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讲啊。那么大家就非常的担心，所以呢，这个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让弟兄姊妹迫切为他祷告，所以那个时候为他的祷告非常的恳切。哇，我们那个祷告聚会呢，一下时间变得火热起来，大家都拼命在为他祷告。感谢主，那天他上了讲台，我那天我还记得，我们底下弟兄们大家都很紧张啊。他上了讲台啊，结果呢，他的确他也因为从前也没讲过道，他就像平常讲话一样的轻描淡写的就讲到主怎么救他的家庭，那怎么特救。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弟兄的话很平淡很平常， 但是圣灵的感动力非常大。所以那一天呢，当他讲完了呼召的时候，十几个人举手决志啊，哇，那个效果好得不得了。你知道我们前一个月我们在请了一个弟兄啊，是很有恩赐的一个很会讲道的一个弟兄啊，来传福音。哇，他讲得很好，讲得头头是道。我那一次呢，六个人我记得到现在我还记得六个人这个决志。那我们这个弟兄上讲台之后呢，那么平平淡淡的讲，结果十几个人决志。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祷告呢比那个恩赐更有效啊。所以如果我们寄望一些有好口才的人、会说的人，当然他们也可以为主做工，但是还远赶不上我们用祷告能够带来的果效。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圣经记载神的道啊，因为神的手，因为借着祷告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使彼得能够得释放，让这个地上的王受审判啊，结果呢，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我想这张圣经很简单，但这个图画非常的清楚，所以仰望主的怜悯。那么最后一节呢，这里讲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么为什么记载这句话？这句话的记载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前面这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啊，这个巴拿巴和保罗都是亲眼目睹的啊，所以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可能是不晓得啊，也许是保罗后来告诉路加所记载的，还是彼得说的啊。那么无论怎样，那一天彼得教会的祷告叫彼得得释放啊，叫这个分封的西律王受审判，巴拿巴和扫罗都在那里的，所以他们亲眼看见这件事情，并且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对于保罗后来的侍奉也有重大的影响啊，对他很大的激励。所以巴拿巴和保罗他们无论后来被差遣到哪里去，他们第一个在主面前找到祷告的地方，他们那个时候无论到哪里，他们就借着祷告一路上信多神，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在耶路撒冷这个祷告所带下来的这个权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仅在神的祝福当中，我们从神领受一个何等大的权柄。这个祷告实在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权柄，但愿主使我们会运用它，让我们教会的祷告脱离了很多的形式，脱离了那种枯燥无味的情况，弟兄姊妹能进到灵里面，能够有迫切的祷告，能够使教会呢许多的事情都落在天的管理底下。弟兄姊妹，那么我看见仇敌就不能得胜，主的道定会是非常的兴旺。那么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在耶路撒冷本来是带一些捐款呢、奉献呢，来照顾犹太的弟兄姊妹的，正好他们在那里也遇见了这么一件事情。但事情完之后呢，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马可也带着走啊。现在马可开始也加入他们在侍奉的行列。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历史啊，那是一个多么美好，有美好见证啊，有神奇妙作为的一段的历史。但愿这些呢，今天给我们里面呢啊带来光照、激励、带来鼓舞。但愿主能够在末后的时代，能够把我们整个教会的光景重新带到这一个生动、活泼、有力的关系中。 好，我们今天晚上呢，交通就到这里啊。那么，请我们的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坐在你的脚前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真是觉得这些话何其的宝贵。虽然这是初期教会的历史，但是却是一个明亮简单的图画，也是强而有力的见证。主啊，你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不能放松，求主的灵，就是施恩恳求的灵，浇灌今天地上的教会。主啊，但愿有更多弟兄姊妹里面有祷告的负担。主啊，让我们在祷告中蒙恩，让我们在祷告中蒙福，也让我们在祷告中解决一切的难处，也让我们在祷告中阻挡仇敌一切的作为，让你的荣耀在地上被显明出来。求你亲自祝福这些话语，谢谢你的眷顾和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好，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那么简单的报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还是有东南区的弟兄姊妹的聚会啊。那么要来的主日有波比，然后这个主日呢是灵环弟兄释放主的话语。我们特别请弟兄姊妹为我们弟兄祷告，感谢主啊，他身体的恢复的情况非常的好。我们相信弟兄姊妹们的祷告给他带来祝福啊。那么呢，我们要祷告到他完全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巴望主像让我们像玛利亚的家，像马可的家一样，伸出我们不停止的祷告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典。我也请弟兄姊妹哈、为我祷告一下，因为明天下午和主日的下午啊，我要对着New Jersey 的几个教会呢，他们有个联合的聚会呢，他们有两次的一个特会，所以请弟兄姊妹也在祷告中纪念啊。在今天这个疫情还在蔓延的时候，各地的圣徒们都渴望能够听见主的话语，所以求主施恩给这个聚会，好吧？啊，等等呢，我们下面还是有这个分组的交通，好吧？对呀，没有其他的报告了吧？好的，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再见。